Hello， 欢迎大家来到心想事成的魔法。我们是一群因为学习身心灵工具而认识的朋友。透过这个节目呢，我们想聊聊身心灵的学习如何在我们的生活中产生影响。大家好，我是李瑞。
我是雅兰。
我是艾琳。
我是方宇。
欢迎来到我们的第二季的新企划一百种生活风味。在这一季里面呢，我们会采访100位人物，请他们分享属于他们的独特的生活方式，其中呢也会谈谈他们在学习身心灵领域之后人生发生了哪些变化，开展了哪些奇幻旅程。
为什么我突然变得这么震惊，跟我们前一集风格迥异耶？
我整个变得人家在讲什么故事什么之类的。
前一阶人会说为什么是用一个很混乱的开头上一次。
反正这就是我们这个频道的风格嘛，
就是有点混乱，
每次都不一样，每一次都不一样，活在当下这样子。好，那就谢谢大家来收听，无论你是第一次或者是已经听过好几次的。那今天呢，其实就是我们100个人物当中的第二号人物，这一号人物其实跟我们的关系非常非常的深远，
忽近忽远，
对。啊，那其实关于他呢，有很多我自己本身跟他又有另外一段渊源啊，曾经是在学校里面有关系这样子，
讲成这样，校园的关系，
对对对。那最主要呢，今天是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的是，作为一个有目标的学习者，他其实这一路呢，也从各式各样的学习不同的状态呢。换来换去的，从实验学校到体制内学校，那甚至是他自己也在做身心灵相关学习的课程，所以说呢，就想要邀请他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是关于他这些学习经验。那接下来我们就欢迎
阿杜，
但我觉得还是要补充一下脉络，就是我们会有这个 podcast， 也是因为当初我们四个是参加一个身心灵的课程才认识的，这样，然后。今天的这位来宾就是我们身心灵课程的两位导师的爱女，掌上明珠，现年16岁的阿多小朋友，
欢迎掌声。
我是阿多，叫自己阿多很乖。
你没有叫过自己阿多吗？
不会啊，不会叫自己阿多。
那你都称自己？
我好像不会讲第三人称，我不会说阿多想要吃东西，不会
这
样。
那个太做作，
太做作，那不行，那不行，
不会这样讲。
那你可以自我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嗯，我是一个，现在算是高二的学生，然后爸爸妈妈是开身心灵课程的，然后所以才认识这些人这样。
OK，
你还有什么基本资讯想要分享给大家吗？
资讯，
就是你的兴趣啊、爱好啊、星座啊、血型啊，
喜欢滑冰，然后喜欢跳舞跟唱歌。
好像喜欢羽生结弦，对不
对？
对，
喜欢羽生结弦，但最近失恋了。
哇，他有女朋友
吗？这是人生第一次失恋吗？
结婚了。
哦、他结婚。
Oh my god！ OK。
这是人生第一次失恋吗？
其实也不是啦。为什么要聊这个？
我们就是一个很混乱的概念，反正就是活在当下这样。那想要问问，就是。你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决定加入课程的，或者是你觉得你在学习身心灵这一块的这个工具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一开始会想加入就是因为是爸爸妈妈开的嘛，
这是天生惯党吧。
对，就是好像随时要进来都可以进来的感觉，而且在正式有一个课程之前，其实爸爸妈妈有帮我开一个有点像营队，但是这些就是这个营队里面的人都是我的朋友，然后我们就爸妈就邀请来，然后开了一个算是2天的课程，然后就很像大家一起玩，然后了解彼此的感觉，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像这课程都在玩啊，蛮有趣的，就参加一下这样。
这边我补一下脉络，就是这个营队名称叫“公主向前走”，算是他们一个课程的草创期的一个雏形，这样。
所以你就是那个公主哎、
欸？对，
就是。而且那次是全部人都是女生，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向前走的感觉。
所以那堂课不能有倒退走，只能一直往前走，
而且不能有王子、哦。
好严格的那个课程内容，
人是女生。
对，那你自己对于就是上这样的课，你觉得对你来讲的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我觉得应该先问的是，你从什么、因为什么时候认知到你爸妈的工作是身心灵的？工作者，那你对这个有什么感觉或者体验，或者是一从小到大对于 你爸爸妈妈是这个职业？
其实就是我爸妈不是我小时候就做这个，是在就是已经是很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所以我就是意识到啊，他们要开始做一个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因为其实我那时候很多身边的同学朋友，就是他们爸妈有在諮商之类的，然后就是觉得说嗯，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然后就是不会意识到大家爸妈跟我爸妈不太一样。然后到反正就是到国中高中，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他们爸妈会这样想。而且我国中高中是上体制内的学校，然后国小不是，所以国小大家的爸妈都蛮就是觉得说小孩怎样我就可以去支持他的感觉，比较开明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大家的爸妈好像都是这样，然后就是很自由。然后就到国中之后才知道，他们每天都会抱怨说什么自己手机又怎样怎样被控制，每天只能用两个小时之类的。然后我就觉得说哇，我爸妈真的很不一样。到可能国二国三吧，然后就觉得幸好他们是我爸妈，就没有限制我要做什么事，所以我才可以就是国中一直请假，然后就是有很多我不想要，我就有很多自己想要做的事。然后如果我爸妈跟其他父母一样的话，我就应该会很不开心吧。但是现在这个父母就会让我觉得很开心。
现在这个父母讲的父母真的是可以随时换一个，
可以选。
那你就是我好奇的应该是说，因为其实你从小就在这个环境，或是你爸妈也是开明，或是用比较有别于主流的教育方式在带你。那你有就是你对你来说学习这些东西是一个就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你会特别觉得是这是一个身心灵的学习或身心灵的工具？因为对我来说，我从小长大的教育环境是很主流的，所以我会觉得我现在是在特别学一个新的工具。可我不知道对你来说，你会觉得它其实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就只是你生活的一部分而已。
对我来讲，就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不会特别想说就是啊，我今天要去做什么任务，或者是我今天要好好用这个工具。我就是一般的时候我不会想太多，反正我就是这样想，然后爸妈沟通的方式也是用这个工具，所以我不会觉得说我今天要特别来使用它的感觉。
那你会觉得因为这样子你有觉得你跟你的同学不一样吗？
到国中高中有，就是到体制内学校之后，就是会觉得他们有点无聊嘛。
就是像是什么像是什么，
对，
就是他们好像除了功课就是手机，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而且对功课都是那种好无聊啊，然后很痛苦，就关于功课这一块都是这种想法。然后关于手机就是耶很开心，但是又要被限制很烦这样，然后没有其他任何的，不是任何，就大部分人啦，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或者是关于自己有什么兴趣之类的。我就会觉得他们很没有自己的想法，然后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或者是甚至也不知道怎么玩的感觉。
我以前就是你的同学那个样子。
我好像也是，
好可怜哦。现在觉得自己是不是以前不 我不是觉得很可怜，是怎么讲，就是很不一样的感觉吧。就是从一个16岁的高中生口中讲出令我惊讶的话。我比较我觉得这可能亚兰或者是李瑞你们可以分享，因为你们两个都曾经在学校里面体制内学校体制外学校也有待过，就是你们从阿多刚刚的分享或是从他身上，你有觉得跟一般的孩子或是你接触过的孩子不一样的地方吗？
我自己觉得最大的差异是眼神，虽然听众们可能没有办法看到他的眼神，可是我觉得就从阿多身上可以看到，就是他的眼神是有光的，然后是亮的，然后是有活力的。可是大家其实可以去看看是自己周围的青少年或者是高中生，其实他们眼神有一种暗淡甚至眼神死的状况，然后就会变成说他们一直在，就很多时候是啊，我应该要做这些事情。你会听到他们比较常讲啊，就要做那个啊，不然勒，他们最常的口头禅是不然勒或者应该啊。可是我觉得从阿多的日常生活中，他比较多在讲是我想要那个，我想要去做什么，我接下来很忙，我要去干嘛，就是他有很多是我想要而不是我应该。对，这是我觉得比较概就是概论上面我看到的差异。
就是我自己如果在我自己在教学教书的过程当中嘛，如果像遇到阿多这样的学生啊，就是如果是以前的我会就是会觉得这个小孩很难搞，因为会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我也是在这样体制内长大的人，所以我其实对于就是这样子的小孩其实我也会有一些觉得说这样好像不太好什么的，但后来就发现其实像阿多这样子的孩子我反而觉得是就是这样才有创造力，我觉得就是后来我自己在教学过程当中，因为我很喜欢跟学生互动嘛，啊，有些学生就是会装死，我就他就问他说你有没有想法，他们就说摇头，然后我就会很痛苦，所以如果现在的我如果有阿多这样的学生我就觉得很快乐，我就觉得说太好了，有一个人有想法愿意跟我互动，就算今天怎么样我都觉得这样是一个很开心的过程对我来讲，所以这是我自己的一些体会吧，就是对于像阿多这样的孩子在整个教育体制下面 的一些心得。
其实我觉得像阿多这样子的人啊是很让人羡慕的人，其实就是其实这个社会上因为大家都是同样体制下出来，然后从不管你是国中生高中生，即便你出了社会，其实现在绝大部分的人也都是处于一个眼神死的状态，所以当我如果有一天我在我的生活里面如果出现像他这样子的人，我会觉得这个人超级酷的，就是我会觉得很羡慕，然后我也会甚至会有一点崇拜，因为他能够清楚的知道他自己到底要什么，或者是不一定真的是他需要，就是他至少是他想要的这样，然后他会勇敢的去追求，就是这个社会上难能可贵的一个特质。
我刚刚突然想到，就是毕竟我们在座四位都可以算是曾经有当过学霸时期的人，我觉得其实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在可能阿多这个年纪的时候等你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欸，我刚才环顾一圈才发现我四个应该都称得上是学霸这样。但我先分享我自己，16岁就是高一，对吧？是
高
一。对，就我高一的时候就是刚考上竹苗区第一志愿新竹女中，所以但我觉得那时候我不是一个眼神死的人，我蛮后期才眼神死的。高一的时候是绽放着亮亮的光芒，因为我第一次跨县市就读，因为我是苗栗人，可是我到新竹念书，然后那时候觉得要去一个很强的学校这样子，然后因为我以前都国中的时候就是也有当过全校第一名这种，可是因为我们就是乡下学校，所以就可能前几名的人才会去跨县市就读，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觉得我要去一个很强的学校，所以要拿到第一名，就是再也没有全校第一名那种可能性，然后都是全新竹市县市最厉害的人去的学校这样，然后我就记得我其实16岁的念头就是永远在想有可能会跟不上别人，所以就会补习啊什么，可是因为我本人就是一个很爱竞争比较的人，只要有人跟我竞赛我就是像一头斗牛一样，所以我好像蛮乐于在这个规则里竞赛，可是我就没有想，我觉得那时候的我其实没有在想我想要什么我喜欢什么，就是反正大人觉得好的标准要竞赛的要比赛的我都觉得我可以全力以赴去做到，然后拿到很好的成绩，可是我没有想过什么我要什么我喜欢什么，然后我的同学很无聊，就我好像没有这个想法过，我就是在大人设定的游戏规则里玩得非常开心的人，然后我觉得应该是到大学之后才有种觉得干这是一场骗局，就是你玩到了最前面然后上去才跟你说好你要开始想你人生要什么，就想说那我前面20几年在干嘛的那种感觉，所以你刚刚分享说你会想要去安排你自己想要的东西想要生活，真的应该是大学之后才开始。
我自己在16岁，因为那时候我念的是高雄第三志愿吧，然后我跟第二志愿其实差一点点，所以那时候我其实带着挫败感进到我的学校这样，然后可是后来发现宁为鸡首不为牛后，就是你知道，就是你
是牛后还是
没有，我是鸡首，我后来就进到鸡首了这样，所以就进去之后就发现哎，大家好笨哦，然后就觉得我在那边真的有点是，我以之前我进去是很挫败，可是后来我去念的时候发现哎，其实自己真的还不错，当然还是有很厉害的人，可是但就是念书，而且我就只知道只会念书，对，所以那时候要参加什么社团我就选那种最凉的，就是我想要在那边念书，所以我那时候的脑袋就是有念书这件事，而且我还觉得念书就是这个我自己在这个年纪里面要做到的本分，就我的本分就是念书啊，我没有其他事情要做，对，这个是我当时候的
心情，所以我也是到大学突然才说你要开始选你要干嘛，或是到高三才问说你要选你要的志愿，我心想说我不知道。对，就是当好像突然被赶鸭子上架的感觉，就是15、18年前可能都没有人问你说你要做什么，就在要准备选志愿的时候才问你说你要做什么的时候，反而就会有一种啊，可是我都没有探索过，然后就叫我做决定，我觉得那其实是很慌张跟很慌慢很慌乱的对于我自己。嗯，
我突然想到我16岁就有一个我的人生志向，我觉得好可悲。现在想起来，我国三的时候，我就在我铅笔盒上贴了一个小纸条，然后写我要上台大，然后就这样子，从我国三开始到高三，都一直是人生眼里只有这个东西。然后我还记得每一年学校会摆圣诞树，大家都会去写愿望，我永远都写我要上台大，但就没达成，非常的挫败，极度挫败，在那个考大学那一年，觉得人生毁灭。从小到大的梦想一系烟消云散，讲起来觉得真的好可怜哦。
讲着到这里，好像有一种反正阿多要来支持我们四位的感觉。我自己不太
疗愈我们的创伤，升学创伤。
我自己不太一样的地方是，我算是考进我的第一志愿，就是那时候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上宜兰县就是最高分的学校这样，但后来我
是什么？
就是宜兰高中的女生班
哦，所以，
但是我后来选择了就是纯女校，就是南洋女中。然后我还印象很深刻的是，因为我的目标原本是设定北宜女，然后我还去看了他们的乐仪期表演，我觉得人生定位我一定要去读过一次纯女校，那只有高中有机会，因为没有一所大学可能是纯女校的，所以那时候就这样设定，然后我的分数就翻倍这样子。然后就进去了之后呢，我就突然在周会的时候听到前面的教官讲说，那我们现在可以开放报考语文资优班哦，我就说那是更接近北一女的位置了，所以我就去报考了，然后我还就上了这样子。所以其实我高一算是我蛮辉煌，我自己为我自己的目标奋斗的一年。但是这个东西在就是面临的班上的同学其实没有任何一个是我认识的，之后那个孤单感跟竞争感全部淹没之后，我就变得非常封闭。对，所以反而是我虽然进到了我最理想的班级里，可是原来那个班级里面的样貌是我完全没有想象过的，因为我来自乡下的小学校，所以全校我也都认识，就很淳朴热情，互动很好。可是在那个班其实大家就是哦，平常可以好来好去，可是一旦到考试分数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一种肃杀的感觉。对，我觉得那是我一次生命经验当中蛮特别的时刻。
哦，换我了吗？
对，
我16岁，我的16岁是虽然跟现在很不搭，但是我本人是那个数理资优班的。对，然后我很幸运的是，我的同学们都非常的，他们很优秀，但是他们同时也都非常的友善，就是大家感情都很好。但是我觉得我小时候就是当我进去那个圈圈，我就会觉得哇，我自己真的是很平庸，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说我这个一直觉得自己很平庸的这个真的不是我的错觉，因为我从国中高中就都是自由班，但我的同学们就确实都是这么的优秀这样子。那我觉得其实刚听下来我自己会觉得说，其实现在大家最缺乏的应该是对于生活的感受力吧。因为就我自己来讲，我从小到大甚至长到我现在这么大了，我可能都不知道我自己到底真的喜欢什么，或者是我做什么会感觉感觉是很开心的，或者是感觉是不开心的，有时候可能连我自己都搞不清楚。我觉得是我们从小并没有鼓励我们的小朋友去感受生活中的一切，不管是就是上课的内容，或者是乃至于去爬山，或者是去户外或游泳 anyway， 反正就是大家并没有让大家认知到说你做任何事情或你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就变成说我从小到大我都觉得我是一个很无感的人，就我对我不管做什么都没有感觉，然后我除了念书我不晓得我还可以做什么，然后到我要考填志愿的时候，然后就分数到了就填一个大家觉得我应该要填的志愿。这其实也真的不能怪小朋友，因为就是从小到大都没有人教你要怎么去知道自己的感觉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其实是也许真的是大家被 比较幸运的人是说，哦，我考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就面临到这个问题，就我就必须思考说我到底喜欢什么。那有些人可能是乃至他进了社会，然后可能已经工作很久了，他才有一天发现说，哦，原来这些我都感觉我都没有感觉，都不是我想要的，欸，哪一天才恍然大悟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是像阿多这样是非常幸运的。对，
我觉得其实刚刚那一 part 就是四个那个我不知道堕落的学霸学生在抱怨台湾教育的悲惨的一面，但我觉得这些其实一直都是因为现在不是一直在说教改十年，教改十年，真是或是什么108课纲，就是教改这件事情已经讲很久了，这样。然后也很多人也在讨论，其实刚刚讲那种升学体制问题，一直都是台湾教育界被讨论的东西，或是大家试着要转向也好，改革的地方也好。然后就是听说阿多对于台湾的教育体制也有非常多你的想法，你要不要分享一下？
就是我知道，就是教育部有在努力，但是就是说，我现在这个年纪，我已经等不及他改了，不然我就会跟着继续旧的体制，然后变得更辛苦。因为我觉得108课纲就是夹在他有点想要跟欧美一样，比较注重各方面全方位发展跟填鸭式教育的中间，然后就变成两个都要很强，你才能进到你理想的学校。那就是对我来讲，我觉得108课纲这附近就是最辛苦的一届，就你两边都要会，然后同学还觉得说，哈啊，你都去做这些事啊，你不用读书之类的，然后也觉得说学习历程是一个很烂的东西，然后也觉得说大家都这样觉得吧，然后就觉得探索自己会消耗你读书的时间，我觉得就是他又很浪费，然后又很勉强小孩子这样。
我觉得你好好适合被访问哦，因为这时候就可以下一个那个网络标题：16岁女生痛批台湾教育部，然后某某官员出来回应。
对，
然后我就乱造谣，造一个假新闻。只是这种我就会点进去看。那我们会蛮好奇，你刚刚其实有讲到说，关于现在学校台湾学校体制，你可能会从你朋友的身上，或者你自己面临到，就是关于自我探索这件事情。那你觉得自我探索这件事对你来说重要吗？
我觉得超级重要，就是我觉得你读书就是为了以后工作可以找到你比较开心的工作，然后同时你又可以赚钱，然后你赚钱就是为了你生活可以快乐。但是你这些全部做完之后，你的生活却不快乐，就直接本末倒置。所以就是我觉得应该要先知道你怎样生活才会快乐，然后你才能找到一个目标之后才能去执行。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你要先知道你怎么样生活会快乐。然后我就觉得说，现在我的同学们就是都觉得说，嗯，我要很拼命读书，因为爸妈跟我说这样子以后才能赚钱，叭叭叭叭叭。然后我就会觉得他们很无聊，然后我就很常，我跟班上的互动虽然说还是不错，但是我就会觉得说，好像跟他们有一个界限的感觉。所以我比较好的朋友都是在班级之外认识的朋友，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有趣啊，然后他们有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样。
嗯，那我会蛮好奇你从小到应该不是说从小到大，就是现在你的校园生活里，你最喜欢的部分是什么，跟让你最你觉得有点辛苦或是吃力的地方是什么？
基本上校园里面我比较开心的部分，嗯，我其实现在要想我真的是想不到，但是应该是放学之后大家还留在教室然后这样聊天的时候，
所以已经不是在课堂里面，對，
但还在物理，还在学校，
物理是在学校里面，
还可以算校园生活。
对对对对 对, 對，
没有踏出校门都算校园生活。
对，
就是课程本身，我就觉得算我自己，我觉得我是一个很喜欢学知识的人，但是我每次上课我都会觉得很可惜，就是觉得有点浪费，然后又让大家误解 这些东西。就是我朋友都觉得历史课，
你快点看着前面两位老师说出如此冲击他们的话，你们的饭碗彻底大被大打特打，你们的铁饭碗。
我其实非常非常认同阿多说的，就是其实我真的这样国小国中高中的课本这样碰啊，我真的很难以理解为什么这些内容需要教一个礼拜以上。 我真的觉得很多时候老师好像更是在 教室里面进行行为管理，而不是进行教学。所以其实有些时候也蛮，我觉得也看到譬如说像阿多这样很愿意学习，也已经很认真在学习的，然后他就要等其他的同学，或者是有一些同学其实他根本兴趣就不在这，他却必须配合应该在这教室里。我觉得我自己是作为讲台上的老师，我看了也于心不忍，但好像也是我就没办法，因为就这时间就要做这件事。但我是 definitely 百分之百支持阿爸阿多所说的那个，
不好意思，怎么是阿爸？
我妈
整个错字这样。
就是我觉得自己是学校老师吧，就是因为虽然说我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体制了，但是自己在教学里面其实也会遇到这样的两难，就是也会想教自己想教的东西。我觉得就像阿多说的，也会想学自己想学的，但是其实就会有那个尴尬期，就是那个体制底下其实会在你想教跟你应该教的东西之间会有很多的拉扯。对，那大部分时间都是被体制拉着走，所以你真的会很难，就是要发挥你的创意这件事情真的都只能在夹缝中去硬挤出一些东西出来。所以蛮能够体会阿多那一种在过程当中那种很拉扯不舒服的感觉。
那如果假设你今天是教育部长，你最希望为台湾的高中生开一堂什么课？
开一堂，
但我觉得我好会问问题哦。
对对对，你想开，如果想开一堂课的话，
对，如果你现在是当上台湾的教育部长，改革就从你开始的话，
可是我觉得改革真的 要改很久，因为主要的问题还是很多爸妈没有意识到有问题，就是问题，所以开一堂课好像没办法解决这件事。嗯。
所以可能你如果是教育部长，我们就要推出是父母必修的课程，该来上课的是父母亲，有没有可能是这样？
有时候是啊，就是父母都觉得我学完啦，但是其实学习又不是只有在学生的时候才要学。
金句，本日金句，
金句，金句，金句。
嗯，那因为其实也知道你即将要出发去欧洲念书，那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为什么那时候会想要提出说你想要出国念书，是你提出来的吧？
其实一开始是爸爸不想要我在国内读书，因为他觉得就是国内包括课本啊，然后老师在教课的时候都会有一些潜意识，他先设定了某一个角度，然后他想讲出来，然后就会影响学生的思考，然后他会怕我被影响，然后就没有那种多方面可以自己想的空间，他想要我有自己能思考的能力。但是后来他就是我们中间反正发生了很多事情，然后他发现我有这个能力，然后不一定一定要出国才有这个空间的时候，他就觉得没有关系，就看我想要怎样。但是后来我就自己也想要出国了，然后我觉得第一个就是教改太慢了，我真的是我现在已经16岁，我卡在这边，然后所以我就，而且还有就是我真的上课都会觉得说，就是这些内容其实真的很好玩，为什么就是老师可以上得这么无聊？就是这些课程内容应该是不是只是为了考试而上，而且这本身就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应该要让学生知道，但是学生就会觉得说，嗯，我今天要背起来这个知识点，因为等一下考试要考之类的，就会很可惜。然后还有就是学校就是时间，我觉得就会不够给我去探索我自己想要玩的东西，或者是想要学的东西。因为现在体制就是我学测就必定要考到一个分数，然后过了第一个关卡之后，我才能教我学习历程吧吧吧。但是我如果要到我理想的学校，那我必须要考这个分数，我就要花很多时间去读。但是这样子我就会没有时间去探索我喜欢的东西，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这些知识本身我个人觉得没有这么深究的必要，就是一定要哦，这个时间段就是发生了这些事情，然后我们考试就要考这些事情之类的，我会觉得把学习这件事情变得很不开心。
那你最想要学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出国的话，其实我最想要学关于天文的，或者是天文物理学，或者是生物科学之类的。然后就是这些会感觉比较像是额外在学的东西，但本来的科目就一样要上，但是我会觉得说学校 他没办法减去那些固定的科目，因为你考试就是需要到一个分数，所以你不能减去这些科目，所以他就没办法额外设一些比较像是跟关于兴趣的一些科目给学生，所以就比较可惜。
我刚听下的体验其实比较多是可能在台湾的教育体制里面已经很会去把一些科目划分成哪个是比较重要哪个是比较不重要的，我觉得这是一件很吊诡的事情，就是在你大学以前你其实就是只有国英数自设这五科，然后这好像就是你从小认知学习最重要的东西，然后在这个五科的领域之外的都变成是兴趣啊，或者是变成是额外的补充，就是你有课余的时间再去做。可是很诡异的是到大学之后就会开始出现这些科目跟这些科系，就我就觉得就是在那个我觉得好可怜哦，高中生高三生有个很严重的思想断层，然后你一上大学老师又会突然要你都会这些东西，然后他的学科分类方式就跟高中大学之前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其实一直觉得很问号这件事情。
这边补充说明一下好了，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大家逐步有看到这个状况，所以其实现在在就是前线端学校也都是有在提倡多开一些多元选修课程，甚至是连自主学习的 PBL 那种专案式学习课程也都有。可是我觉得还是出现一个状况是法规里面写请做这件事，但学校可以自主选择做不做这件事，所以会变成说你真的去到哪间学校可能影响力是真的是在那间学校的决定的。对，所以好像也是从阿多的分享里面就感受到你有一份很大很大的勇气跟决定，是那我的人生我确定我想要现在好好的就去追寻我想要的目标。我觉得这是可能青少年也好或者是 even 是在台湾所有的人其实都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是我知道我想要什么可是我没那个勇气敢去做改变。那是什么让你有这样子的勇气呢？你毅然决然的决定就在这一年，那我就是要出国了。
其实我本来是想要高中就直接就是高一也没有要在台湾念，但是就我后来因为碰到疫情，然后我自己可能心里也没有准备好，然后那个语言考试也没有准备好，所以就又往后延了一年。但是这一年我也真的非常确定说我真的是在这个环境下我真的会非常痛苦，然后我真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其实跟艾琳姐姐一样非常的想要赢别人的感觉。对，然后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是这样子的人。
你刚才不是自己这样讲的吗？
没关系，我愿意接受这个这个部分的我。
反正就是我不喜欢输，但是就是我在这个环境里面我如果不花这么多力气去读课内的东西我就是会输，但是我输了我会觉得说他们明明就只是会考试，然后我就会觉得输得很不服的感觉，然后我就觉得说如果你真的把我们丢到社会里面我一定可以赢你的感觉，
很像我会说的话。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自信，我觉得这个
对。其实这个你可能形容自己是说你不想输，或是你想赢过别人，可是对，就像李瑞说，其实你是对自己有很大的信任，跟你很有自信，你也知道你的强项、你的特质是哪里。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可能即使我到现在，我大你十岁，我可能也没有那么可以肯定的知道我的强项是什么，我的长处是什么，很多都是要别人告诉我一万遍，我可能都还不觉得那是我的强项。所以我觉得很佩服你有这种。对自己认识的程度很高吧，而且在这么年轻的时候就发现。
我觉得阿多可能现在一种就是这些大人好奇怪哦，这明明就是我平常的事情，可是好像被看成是一种很稀有的那种。
这不就是我们这一季的目的吗？就是要去了解一百种不一样的生活提案。那这也是当初我们想要邀请阿多原因，就是我们四个一致认同你非常的酷，就是在我们的眼里，就是你用一个。可能我都觉得我们在追求的一种生活方式，可是你在就是
与生俱来就
有这个内建这个特质，然后就觉得我们就觉得很有趣这样。那你自己，这都是我们对你的认知，那你自己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我其实真的觉得我还蛮特别的，但是就是我对自己很
亚兰刚刚露出了非常震惊的表情。
为什么啊？为什么会很震惊？
因为你连这句回答都显示你真的很特别。
对，
那就是我有很多 是人家会觉得说，那你为什么要做这感觉没有什么用的事？就是我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很开心啊，我就是想要这样做啊，然后我就会慢慢的感受到我跟别人不太一样。然后
例如有什么具体的事件？
就是像我昨天，就是我自己出去，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就去逛街，然后吃东西，然后看电影，自己一个人看电影。然后我昨天就跟我妈分享说，我妈问我那天去干嘛，我说哦，我自己去逛街，然后吃饭什么的。她说啊，一个人。然后我就想说，一个人不是就是很开心，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多想法，然后看到一件事情可能会有很多感悟的人，然后。如果有一个人在旁边的话，我会跟他分享，但是他大多时候会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然后我就会有一点觉得好烦哦，所以我还不如自己一个人，然后很开心的感受这些生活不一样的地方，然后自己一个人这样子玩过一天之后，我也觉得很充实，然后很好玩。但是就是别人好像不会这样做。
会，我会，
我也是会这样做。
但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朋友、嗯，但我可以理解，就是有时候你就想要自己相处的时候，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讲话，真的很吵，就会说可以，就会先装肚子痛之类的回叫他把给我走开。但这个我觉得很厉害、欸，因为我也是长大才发展出这个生活的方式。我以前会吗？好像也会、欸。
我觉得以前可能会更多是合群吧，就想要跟着大家一起，所以。当我自己可能想一个人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就会很害怕别人会觉得我是异类，或者我觉得你真的很怪，然后就会可能就会被大家觉得说你是很边缘啊，没朋友啊什么的，所以就会因为害怕这样的评价，所以你就会宁愿选择合群。可是你可能真的想要的是你一个人去啊，可是你自己会因为那些评价，你就觉得好，那算了。对，我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其实我刚刚听到这一段，我有两个想法。第一个是，我觉得是因为阿多他对。对生活或各种，不管你是去吃饭、看电影，都很有感觉。因为如果对一个很无感的人来说，他其实会很害怕孤单。他这时候反而需要一个人在旁边，不停的跟他，就像讲一些屁话也好。但是因为他没有感觉，他对那件事情没有感受，所以他就只能透过旁边有一个人跟他一起 share 那个时间，把那个时间给把那个光阴给。虚度掉
光阴吗？
我第一次
把时间杀掉，
把时间书面的文
化，好书面语。
哎，没办法，因为我们毕竟是学霸。但我讲第二个是我真的觉得阿多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因为我觉得就是要说自己是很特别的人，这需要非常高的那个自信，因为很特别就会等于另外一个就是你好像很怪，你会害怕别人给你赋予一个你很奇怪的评价。就是我觉得这是到我，也许到我最近我才开始慢慢接受说，哦，就算别人说我很奇怪，也不是一个负面的形容词。对，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我其实自己很喜欢怪这个字，就是我会觉得说，对我来讲怪就是真的是一个形容词，就只是因为你不一样。但对我来讲，我真的知道自己超怪的，但是我就很喜欢这样子。而且我也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是怪的，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怪才是正常的吧。嗯，
本日第二句金句，怪才
是
正
常
的。
那你可以分享一些你觉得其实自己还蛮奇怪的地方吗？
我蛮奇怪的地方，就是我很喜欢坐着，然后就是我有一次，我就自己坐在公园，然后
我刚刚以为坐着后面还有要接其他的行，
他就是坐着
动词，然后就是我就喜欢坐着，我真的有吓到。那你现在很开心吧？因为你坐着，那你不能搭公车要站位的那种。
不是那，不是单纯的坐着。我本来是想说，
坐在公园就是单纯的坐着啊。
我还没讲完。
必须是公园哦，必须是公园。
不是，就是我坐在那边，然后刚好就下雨，然后我就觉得，我就自己一个人撑伞，然后觉得我很庆幸，就是我坐下来的时候它是干的，然后下雨我旁边都湿的，然后就干。
我觉得是一个很懂得感恩的人。
然后我就看着那个石头，然后一滴一滴的变湿，我就觉得很有趣，
蛮浪漫的啊，蛮浪漫的。
可以拍电影，
浪漫。
那还有嘞？
还有，我想一下哦。 我刚才本来有想到一个，但我忘记了。我很常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很爱胡思乱想的人，所以我反正我晚上躺在床上，然后呢，我可能睡不着，但是我知道不能滑手机，因为滑手机就会变得更清醒，所以我就会去看一本书，然后我就很常看书看一看，然后就会很。就是想到一些东西，然后很激动的爬起来，然后打在电脑上，然后就打几百字这样，然后就是半夜的时候会特别的有感觉吧。嗯，
这部分我也会，而且我会突然就是醒过来之后，我就想说没关系，明天早上会记得，然后就会觉得不行，一定不记得，然后就是直接把笔电打开，就打打打，然后打到后来就会发现隔天早上醒来可能差点迟到，因为手机忘记设闹钟，我状况可能变这样。
因为我有做过一个类似的事情，但是我现在想起来觉得很变态，就我有阵子会想要把我的梦记下来，因为其实你在快醒跟半梦半醒之间，那个梦的记忆是最清晰的。如果你完全醒过来，你会有一种那个，然后就没有了，就三秒就会不见，超可怕，我很害怕那个感觉，就刷个牙就不见。所以我有阵子会在那个床头放一个便条纸跟笔，然后一起来就写关键字，然后去刷牙这样。脑袋还是没记得关键字，就你回来会看，会觉得那是谁写，很像幽灵留给你的字。后来我就放弃这件事情，这样。然后后来我会许愿，是在我半梦半醒之间，我不会赶快起来拿笔，我会在半梦半醒之间跟某个宇宙的存在沟通，说拜托让我记得，拜托让我记得，拜托让我记得，这样子。嗯，那其实就是你对你自己有蛮多的了解也好，或是探索也好，或是你现在可以很。明确的说出哦，你觉得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事情，就是可能我自己也还没有办法。别人如果你要说什么，要怎么形容我自己，我可能也很难说这样子。那你其实蛮好奇说，那你通常是怎么去聆听你自己内心的声音，或是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你是怎么你的内在活动是怎么样活动的？
其实可能是因为这件事情真的比较。融入我的生活里面，所以我大多时候不会有清晰的觉得说，嗯，我现在在想这件事情。所以我比较有意识到的，有时候可能是，就真的是发生一件很大的事，然后我真的情绪超级不好，然后我就会去泡澡，然后就躺在浴缸里面，然后就没有任何声音，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可能就会想一些事情，想一想之后，我就会把它写下来。然后写下来，我就会有点像解析步骤的感觉。然后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情绪，这些情绪来从这边来是为了什么？叭叭叭叭叭。然后这我有产生这个情绪的目的之类的，然后就比较清晰的，有点像在写作文五个 W 之类的。然后就把它分析完之后，其实我觉得有时候也没有什么结果，但是分析完之后就比较开心这样。
所以刚刚听了一个是一个非常会转换的人呢，嗯，那我其实蛮好奇的，就是因为毕竟你家也会常常有一些人来人往的大哥哥大姐姐们，拖着沉重的社会伤痛来到这个地方，我其实蛮好奇你会怎么看我们，或是看这些来这里学习课程身心灵课程的大人。
其实我一开始妈妈接的最开始的学生我都蛮熟的，然后就是。都是本来就认识的人，然后来，所以就是跟平常一样。但是后面的我就逐渐不太熟，但我就会觉得我好像不会有什么想法，就是妈妈的学生就这样。但我很常有时候会被哭的声音惊醒，就是睡觉的时候。
有一个人现在露出很愧疚的表情，你去尝尝那个制造哭声的人。
我有哭，但我没有爆哭。
好，那我想分享一下就是以前啊，在做家牌的时候是在他们家里面做，你知道吗？所以就变成是说，我们可能大家在那边很尽情的演绎，然后就突然之间他就咚咚咚下来，准备要出去搭客运，可能去逛台，就是去台北逛街。我们所有的人会瞬间出戏，就会。我们现在在哪里？是什么？然后，可是就是看着，就是阿多他有一个很特别的气质，就是说，他也没有觉得我们很奇怪，然后他甚至觉得说，你们这样子很好，很棒啊！对，我知道你们在干嘛这样子。然后我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蛮重要的一个我们大家的聚会，然后在那个地方，反正我跟一个对我来说不是很舒服的人，先进行了一个和解。然后在和解的过程当中，其实阿多就突然飘过来，然后拥抱我们两个。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这件事情， 你不记得？
不记得。
对，然后他就过
来，我有跟你发生过一样的事情哎、欸。
然后他就过来，然后就是拍拍我们两个的肩膀，然后就是有点像是大手在拥抱我们两个这样。然后此时他妈妈就轻轻的飘过去，讲一句说：“啊，都就是这样子啦，爱的小天使这样子。”他知道你们两个人之间的事情。我说，所以就是阿多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好像你知道我们内心的一些状态也不意外，但其实你也没真的知道我们可能怎么了。可是你好像就是有那个很像小天使一样。
对，他感觉是天使，然后住在一个小孩的身体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会想知道你，那你接下来的人生蓝图是你有什么想要完成的事情吗？
其实我还是觉得还蛮未知的，因为我其实也不知道我到那边的状态会怎样，因为我还要先学语言嘛。然后呢，就是有几个。就是有些是走国际课程的，然后他就恐吓我说：“你知道德文授课有多么可怕吗？”然后就觉得说：“你这样一定跟不上在。”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会是什么状况。然后，但是我就是有一个梦想，虽然这个梦想跟艾琳很像，我想要考上剑桥大学。哇、
哦，很好啊，很好啊，可以去划那个
康和。
那个叫什么船？我想不出来船。
那个在
撑高啦，那叫撑高。
撑一撑长高。
什么长高？
撑
高
吧。
都要撑一个什么长高？什么一支长高吧吧吧。反正就是那个
剑桥。然后船夫在那里唱歌。
对。
船夫有时候蛮帅的。
他我记得很吵哎、欸，就是会一直唱不停。我记得啊，去我没有去过啊，但我听别人去过的。
但是其实我现在也不太确定，就是我会不会喜欢剑桥大学，就是因为我。这阵子有很多了解自己的想法嘛，然后就是我以前是想要读法律，然后呢，我现在就觉得说我好像就是喜他这个律师这个行业会赚钱大过我喜欢法律，所以我后来觉得说我还是不要去念法律好了，而且其实法律好像不一定要是大学的时候念，念可以长大之后再念，然后这也不一定是要。因为如果没有要当律师的话，你也不一定真的要去上这个课之类的，所以我就后来还是选择我最喜欢的科目嘛。我最喜欢就是生物，然后还有化学，所以我觉得我以后可能就是会选这些科系的大学之类，这些科系强的大学。但是其实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一直很喜欢天文学，但是在台湾就是完全除了地科以外，而且地科也只有碰一小块。然后其他就是都没有提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去国外，我其实有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真的语言很快就熟悉了的话，我会想要创立一个天文社之类的，但是也不知道，就是很多未知，我也不太确定。
我自己是觉得刚刚听阿多这样讲，就觉得就是我们跟我们 很大的差别是我们是未，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自己要什么，可是阿多是哦，虽然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我很愿意去尝试各种可能性。可是我觉得我们自己感觉比较像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可能性是什么，对。然后我们就只会说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可是我也没有，我们也没有去尝试。可是听阿多的分享是，哦，还有很多想做的，虽然不知道会怎么样，可是你会有一个愿意是好，那我先去试试看。对，我觉得我刚才听到是这个部分。
就我觉得刚刚阿多在讲未知这两个字的时候，我的体验就是期待的、开心的、有可能性的。可是大部分其他人在讲未知就会觉得恐惧、害怕，不要好了。我觉得光是这个情绪上的不同，也许就会是结果上的不同。因为就像你现在也是，我也不知道，虽然有人恐吓你德文的部分，可是你还是笑眯眯的，甚至很兴奋讲说啊，反正我就想要去创个天文社好了。对，就你都是在想的是那我想要什么，可是你也清楚知道你可能会面临的有什么，但你也很具体的是让自己那我就现在开始准备啊，就上课啊，就学习啊，这样子就也蛮踏实的。你是清楚知道而不是天马行空的想那我就要这样子啊，可能就会掉下来。你还蛮踏实的，就我看到你这个部分。
好啊，那我们今天很谢谢阿多来上我们的节目，
对，
然后也祝福你之后不久的将来在德国开心的玩、开心的学，然后开心的探索这个世界。
好，那我们今天的 Podcast 第二集我们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
拜拜拜拜。